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情报总监称中国武力夺台威胁迫切，网传北京南六环出现坦克装甲车，谭德赛罕见反中共清零，中共网络赶忙消声。史实揭秘，俄罗斯曾经秘密计划和台湾交易，惹怒北京。印太国际海事会议召开，中俄被拒之门外。普京红场阅兵发言，新华社卡断直播引发热议。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共侵台的可能性倍受关注。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 F. Roe Haynes 5月10号发出警告，台湾在2030年之前面临中共武力统一的威胁相当迫切。虽然他没有指出北京可能采取武力行动的具体时间表，但外界推测他的示警并非凭空。海恩斯表示，中共仍然是美国情报界当务之急的优先关注事项。美国之音报道，海恩斯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讨论全球威胁的听证会上表示，情报界关注习近平要强迫统一台湾的决心。他指出，虽然中共更倾向于避免通过军事冲突的方式，而是采取不用动武的手段，但亦不会放弃武力的选项。中共正努力令他们的军队具备能力在美国的干预之下夺取台湾。从现在到2030年是相当关键，之前台湾面临的威胁相当迫切。他说，他们一直加大对台湾的外交、经济和军事压力，多年来孤立台湾和削弱民众对他的民选领导人的信心。海恩斯的评估获得了同台出席作证的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贝吕尔 Scott Barrier 的认同。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 William Burns 上个礼拜六在华盛顿参加英国金融时报的一场活动上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入侵的激烈抵抗以及俄罗斯承受的经济代价都令中共政府感到震惊，但这不会削弱习近平控制台湾的决心，只会令他们更周全考虑如何以及何时这样做。在10号的听证会上，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持续是参议员军委会最关注的焦点之一。多位议员先后针对北京武力夺取台湾的计划表态。最近为20大人士争位，中共最高层内斗白热化的传言不断。北京一带稍微出现一些不太常有的事情都会引起关注。网传的一段影片显示，10号一早，一场列的坦克和军车正行经一座高架桥，引发大量猜测。另据网民透露，那是北京在南六环附近的渔佛桥。有不少猜测这些军车要进入北京，并联想到大批军警进入上海协助封城，认为类似的剧本现在在北京上演。但有不少人认为，中共动用军队到上海防疫是因为当地存在反习派系和习家军李强对抗，而在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市长陈吉宁都被公认为习家军成员，这样军车入京针对边个呢？亦有网友指出，渔佛桥是在北京南六环外，应该是过路，不一定是进京。更有人质疑，那应该不是坦克，因为一辆轻型坦克起码重40多吨，一般的主战坦克都是70-80吨，一堆坦克排队上高架桥，桥会损坏，甚至会倒塌，肯定那些是坦克吗？好像是 BTR 那种装甲运兵车。还有人似乎是向习近平呼吁，干脆啲，边个是你的敌人，出来摆个场，摔几跤就完结啦，让多少无辜的人跟住受罪，有意思吗？有网友评论，防民变更防政变，从东北、上海、河北、北京开始加速推进超级西朝鲜建设工程，这将是今后的常态了。看来是大家都等得不耐烦了，急切盼望大戏快点上演。北京当局的清零政策已经引起国内民间的反弹和国际上的批评。连一直亲共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近来亦罕见地泼冷水，说中共的清零政策是不可持续。 谭德赛在5月11号的记者会上透露，世卫已经同中共方面的专家讨论，并表达清零政策不是长久之计。他表示，随着对病毒的认识加深，现在有更好的抗疫工具，是时候改变防疫策略。世卫病毒专家范克尔科夫 Maria Van Kerkhove 亦谈到近日全球疫情发展，坦承根本不可能阻止病毒传播，目前只能尽力减少病毒的传播。而世卫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瑞安 Michael Ryan 则表示，任何抗疫政策除了要考虑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之外，亦要考虑对人权的影响。世界多国都曾经以清零防堵疫情，现在多数已经转变成为与病毒共存。谭德赛曾经多次逢迎中共的防疫政策，因此被戏称为谭书记，这次对习近平的清零政策提出异议，令外界有些意外。谭德赛这番评论促使中共的网络审查大军赶忙消声，微博上搜寻谭德赛和世卫的标签都查不到结果，微信用户亦无法分享联合国官方账号张贴的相关文章。近日美国医学顾问福奇亦批评，一味封锁并等待病毒消失是不可行，上海现在的清零防疫工作是一场灾难，而且北京可能很快将步上后尘。目前国际上形成了西方和东方两个界限的阵营，台湾在其中并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但是近日有文章透露，台湾和俄罗斯虽然有过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恩怨，但双方曾经在20多年前有过一段短暂的熟络关系，由于发展过快，俄罗斯并曾经计划向台湾出售 SU-27 战机和基洛级潜艇，引起北京方面警戒和介入。据台湾媒体10号报道，台湾和俄罗斯关系解冻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向民主国家转型，台湾亦更快速且全面地民主化，双方都在当时的风潮中放下意识形态的包袱，开始触碰禁忌，探索国际关系的新领域。1999年时任莫斯科市长波波夫 Gavril Popov 访问台湾，成为历史性的破冰之举。同年苏联亦在科技工业委员会成立对台贸易小组。1992年台湾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张孝炎率团访问俄罗斯，仲为粮食短缺的俄罗斯带去10万吨大米和1500万美元的医疗用品当作礼物。双方达成经济文化协调委员会的协议，经济部副长、台北市长亦接住访问莫斯科，签署多项经济文化合作协议，正式建立官方关系。之后的数年内，多名俄罗斯地方官员到台湾访问，俄国军方亦陆续和台方推动军事合作，台湾甚至以民间公司的名义派遣飞行员前往俄罗斯空军基地试飞中共刚买了没几耐的 SU-27 战斗机，俄方还提供大量 SU-27 战机的技术档案。此外，大陆亦获得情报称，当年台湾向俄方提出购买图-22M 轰炸机，后来虽然未谈妥而作罢，但期间双方达成了多项同太空、军事工业相关的技术引进案。1995年李登辉访问美国发表演讲，引发台海危机，成为北京和莫斯科关系的转折点。中共进行多次飞弹试射和大型军事演习，俄罗斯却派出经济部副部长加入议会代表团访问台湾，同时正式在台湾成立俄罗斯代表处，明显地表达力挺台湾。俄国国会甚至向俄罗斯政府提交议案，要求在中共对台飞弹演习时支持台湾。俄罗斯对台湾各方面的支持让北京和莫斯科关系跌入谷底。2000年陈水扁当选之后，更大力推进台俄关系，大量学术研究机构和民间团体参与对俄经贸与科技文化合作，双方政府推动了台湾购买10艘俄罗斯基洛级潜艇的交易。台俄双方多年来密切接触下来， 为了高度敏感的科技交易成立了上百家合资企业，军民两用的技术合作范围极广。俄乌战争发生之后，台湾没有选择余地参与了国际对俄罗斯的制裁，但台俄这段关系令外界看到国际风云的变幻和历史变迁。一个重要军事会议在澳洲悉尼举行，中共和俄罗斯的军事官员被禁止参加。据悉，来自全球40个国家的海军首脑参与了会议。5月10号到12号，相关活动在悉尼达令港 Darling Harbour 举行，展示了700家参展商的最新技术和产品。今年的活动还将重点关注海底作战和无人机。感谢澳洲、美国和英国根据 AUKUS 协议正在大力投资的一个敏感领域。此外，鉴于南中国海和目前所罗门群岛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这个领域变得至关重要。这个两年一度的2022印太国际海事博览会是疫情大流行结束之后的首个博览会。澳洲广播公司报道，澳洲海军副司令米高鲁南 Mike Noonan 选择不邀请中共领导人，原因是两国关系恶化，以及北京正在对澳洲出口商发动贸易战。俄罗斯的邀请信亦被撤销，以回应正在进行的乌克兰战争。为期三日的会议重将讨论最近北京和所罗门群岛签署的安全公约。尽管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一直否认该安全协议将导致中共在该国建立军事基地，但不断出现的证据表明情况啱啱相反。该公约为中共军队和海军舰艇在南太平洋地区驻扎提供了方便，而该地区距离澳洲北部城市海恩斯仅1700公里。所罗门群岛警察部队海事局局长索科预计将参加网络视像会议。5月9号，俄罗斯莫斯科举行红墙阅兵，但是表面支持俄罗斯的中共喉舌新华社直播时的举动引发了外界热议。俄罗斯这次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7周年红墙阅兵仪式，阅兵规模缩水不少，10000多人参与，100多件武器装备、空中梯队取消，普京提前离场，因此被称为半场阅兵。中共新华社和中国日报都做了直播，但在普京一开始讲话，两个直播却全部暂停，一次又一次地插播一个一分钟长的小花絮，等到普京讲话快结束才接恢复。这个时候礼炮已经响了，阅兵开始了。没想到阅兵方队刚开始通过红墙，新华社字幕又提示直播即将结束，亦就是说整场阅兵只直播四分之一就卡断了。军事评论员刘晓飞表示，新华社的举动令人感到好意外，因为新华社有特殊政治地位，能够代表政治走向，这种直播方式是将某种信息向外边进行传达。在网络上亦传出网络视听系统下达平台、机构和个人不得转播红墙阅兵的通知。前中共外交官陈用林在接受戴纪元采访时认为，这是两面人的正常反应，中共对外都是阴阳面，两个面孔，历史上对美国是这样，对前苏联是这样，那对俄罗斯亦是这样。他分析，中共一方面在军事上争取和俄罗斯的联盟，同时对俄罗斯这个北极熊亦抱住警惕的心态，怕宣传普京宣传过分了，到想反面的时候就会比较困难。俄罗斯如果赢了，他肯定大唱赞歌，将国内舆论都调动起来，俄罗斯失败了，这方面的宣传就要刹住，俄罗斯的失败情绪不要传过来。中共没有真正的朋友，只有利益关系。戴纪元专栏作家黄克认为，普京现在身处困境，中共和普京捆绑紧密，看普京笑话就是看中共的笑话，中共的气要穿崩就只有封这一招了。上海网络作家张立信认为，中共亦不想得罪乌克兰， 又想同俄罗斯保持距离，所以开始转向。中共军队好多技术都是要靠乌克兰的，俄罗斯不卖，西方更不会给，自己做不出，只有乌克兰能够提供。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